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9月27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三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穆迪和惠誉因西班牙经济改善而上调其信用评级。穆迪和惠誉他们都宣布上调西班牙的主权信用评级，理由是西班牙经济改善且劳动力市场进一步改善。穆迪将西班牙的评级从 BAA1 上调至 A3， 惠誉则将西班牙的评级从 A- 上调至 A。 这两家机构将西班牙的评级展望从正面下调至稳定，就级别给你提高了，但是展望呢有些下调。穆迪报告中称，将西班牙的信用评级上调至 A3 的决定反映我们的观点，即西班牙的经济实力正在增强，这得益于更加均衡的经济增长模式、劳动力市场的改善以及银行业实力的增强，从而增强了经济的弹性。惠誉表示，西班牙的经济表现超乎预期，并大幅领先欧洲其他主要经济体。惠誉报告中称，他们预计受美国关税影响有限以及持续的外部净去杠杆化推动，西班牙的经济将保持韧性。对这条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西班牙目前的左翼政府在欧盟内部很不受欢迎，与美国的关系也弄得很紧张，但是它的经济状况改善非常明显，究竟是什么原因，这个报道呢它并没有做详细的解释，希望生活在欧洲的网友，特别是西班牙的网友帮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西班牙政府政治上给人感觉麻烦缠身，为什么西班牙的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好转，就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所以欢迎网友们呢能够提供相应的情况。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相关新闻呢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这个呢可能对于一般的网友呢理解上难度大一点，但是对于正在从事投资理财的网友呢这个又非常重要。他这个报道标题是美股掀起快进快出的狂潮，为何你应该三思而行。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在投资领域的广泛应用，就美国的这种市场表现以及投资方式正在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我们今天很难得出结论，但是呢这种变化过程当中的一些动向可能值得网友们关注。这个不仅是美国的现象，其他的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市场也有这样一些新的动向的表现。他这篇文章他就提示一个什么现象呢，在今年迄今推出的672只交易所交易基金，也就 ETF 中，有 28% 是与单一股票挂钩， 25% 是杠杆型的基金，那么这会放大标的资产的每日涨跌。很多这样的 ETF 会放大小盘高风险股票的波动。那么这段话很枯燥，理解起来可能有一点难，但它又非常非常重要。包括中国的市场，这个 ETF 产品呢，现在也像雨后春笋。那么它这段话它就点明什么呢？过去我们想象的 ETF 呢，它是跟一揽子股票挂钩，也就是东边不亮西边亮，它可以风险对冲。所以巴菲特也建议初学投资的股民呢，尽量去买一些指数基金，就相关的 ETF。但是他这个报道他就指出来，就现在的 ETF 也在变味变种了。你看有三分之一的新上市的这个 ETF 啊，它只与单一股票挂钩，那么这个就大大增加了 ETF 的风险。由于呢它是以 ETF 形式的面孔出现，所以它就放大了单只股票的每日涨跌。所以他想提示网友们呢，并不是这些企业本身经营上有大起大伏，也不是这个市场发生了什么质的变化，就是因为这样一种产品设计上它的偏聚，它就导致了有一些个股的股价出现一些极端的反应。所以这篇文章它没有给出结论，就是大家对这种与单一股票挂钩的 ETF 要不要去追捧，它没有给出这样的建议。它只是指出来，当我们看到有一些股票的价格剧烈变动时，你不要简单认为这些公司出了什么事，或者这些公司经营有什么变化，它就是市场的这样一种交易产品的形态， ETF 的变种 给市场带来的这种新的情况。所以这个报道它只是提示网友们要关注这样一个市场的新动向。那么这种现象呢，实际上在亚洲、欧洲啊市场都出现。LT 理解呢，这很可能是与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以及高频交易啊的流行，它让一些技术流在波段交易当中大显身手。他们还嫌这种波动啊不够激烈，他们还希望能够促进这种波动更加激烈。那么这对于散户特别是新投资者来讲就非常非常重要了。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相关信息，这市场观察的一个报道，他这个报道标题就是这位年轻的基金经理说投资者根本不用担心大型科技公司。美国的市场目前靠科技七雄支撑，那么过去几年人们一直在担心这个问题，假如科技七雄啊他们出了问题，美国股市怎么办？第二，他们的股价上涨这么大幅度，他们会不会突然崩塌？包括现在做空第一位的是英伟达，做空的规模，第二位的特斯拉，而且过去几年一直这个状况，但是这么多做空的也没把英伟达做垮，也没把特斯拉做垮。那究竟怎么看这个现象？这个叫汀斯曼的年轻的基金经理啊，他目前业绩很好，这个赚了钱嘛，他就有资本来给大家指明方向。他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他说这些大科技公司的边际成本非常低，就他说不担心大科技公司，他就提了这一个观点，到这些大科技公司有钱有实力，他们再来推动他们新的产品的发展以及提高他们的管理水平，他们的边际成本比小公司的边际成本要低得多得多，你如果说担心他们的风险，那其他公司风险会更大。他就讲这么一个逻辑，讲这么一个理由，受到广泛的讨论。 LT 对这个新闻有一个观点网友分享，就美国的这个主流的财经媒体啊，他们隔三差五会抛出这样的问题，就他们在采访一些重量级的投资专家，隔三差五会抛出一个问题，说现在为我们的孙辈买一只股票，你会买哪只股票？就这种在美国的财经媒体他经常会讨论这个问题。 LT 观察啊，一般都还是选择这些大公司，就如果你现在闭着眼睛不怕风险给几十年以后的后代买一只股票的话，我们经常看到的这些专家的选择还是这些大公司，所以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有关联合国大会啊最新的一些信息。第一是彭博社今天的报道，斯洛伐克抵制川普要求迅速退出俄罗斯石油的举措。斯洛伐克的总统彼得·佩莱格里尼本周在纽约与川普会谈时，他声称斯洛伐克没有计划迅速放弃俄罗斯的石油供应。斯洛伐克的总统告诉川普，如果未来几年要发生变化的话，那就叫多样化。斯洛伐克需要三四五种不同的天然气和能源的来源，我们不能用美国的依赖来取代对俄罗斯的依赖。这位总统说，川普认真听了他的观点，那么川普最后呢，只是微笑告诉他行动起来吧。那么这个新闻呢，他传递就是川普要求欧盟国家、欧洲国家不要再买俄罗斯的能源。那么与斯洛伐克的沟通之后呢，川普并没有再坚持要他们迅速脱钩，只是要求他们要开始采取行动。那么斯洛伐克的表态嘛，也就是从单一依赖俄罗斯逐步转变到主要依靠四五种渠道来解决能源问题，所以这个也不是一种一刀切。第二个呢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官员称川普告诉泽连斯基他对提供新型远程武器持开放态度。那么这两天呢，社交媒体热传相关的信息，说川普同意给乌克兰提供巡航导弹，泽连斯基呢也对俄罗斯发出新的威胁。那么这个事儿究竟川普承诺的什么程度，以及究竟会向乌克兰提供什么样的远程导弹？那么今天路透社这个报道，它算是比较权威的渠道向我们介绍了这个重大新闻的真实背景。他报道这样描述的，据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和一位乌克兰官员透露，美国总统川普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时称，他对取消乌克兰使用美国制造的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的限制持开放态度，但他并没有承诺会这样做。你看这个报道就很关键了，因为这个让很多支持乌克兰的网友兴奋了几天的好消息。那么路透社追根溯源，他还原川普的表态，只是说持开放态度， 但是并没有说会这样做。这些官员说，在纽约的会晤中，泽连斯基向川普索要射程900至1500英里的战斧导弹。根据上述，美国和欧洲高官称，乌克兰官员将于下周前往华盛顿，与美国国防部长霍克塞斯举行会谈。霍克塞斯和五角大厦的负责政策的副部长科尔比负责监督基辅方面提出的使用美国武器打击俄罗斯领土的审批请求。自春季以来，他们一直阻止乌克兰发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有已经批准的他们都在阻止，那么现在又在谈论新的战斧式导弹。所以从路透社这个报道的基调来看呢，实际上它传递的一种情绪，这个还比较遥远，还有一个过程，除非在这个过程当中俄罗斯又激怒了川普，否则的话这个战斧导弹这个事儿啊，可能还是在一种啊初步的商议过程当中。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芬兰的赫尔辛基时报的报道，它报道标题就是芬兰总统要求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芬兰总统斯图布认为，当前国际秩序处于四分五裂、暴力频发的状态，全球正在进行的战争数量比二战结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多。他表示，联合国的组织结构仍然停留在1945年的旧框架中，任何国家都不应该拥有否决权。如果安理会某一成员违反联合国宪章，其投票权应该暂时被终止。那么斯图布他进一步明确指出来，向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侵略战争，他就应该停止他在联合国的表决权。他甚至还呼吁把俄罗斯踢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那么芬兰总统的这个观点呢，也在国际舆论当中引起了广泛的议论。那么第四个，我们分享彭博社的今天的报道和评论，你看他与芬兰总统的这个观点呢就有一些共鸣。彭博社今天报道标题就是联合国还能被拯救吗？本周联合国内部的冲突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其在国际舞台上角色的质疑。上个月，一位面色阴沉的联合国秘书长揭露了该组织令人震惊的官僚机构臃肿不堪，仅仅是2024年这个全球机构就召开了27000次会议，平均每天74次会议，其自身的文件工作也已不堪负重。安理会的决议的篇幅比30年前增加了3倍，而海量的报告大部分无人阅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纽约的一次简报会上表示，会议和报告的数量之多，正在将这个体系以及我们所有人推向崩溃的边缘。那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这番话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幸灾乐祸的嘲讽。正如一篇标题所言，联合国报告发现，联合国报告并没有被广泛阅读。美国总统川普大幅削减资金，进一步加剧了其资源紧张。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多边组织催生了一群新的竞争对手。联合国国际危机组织在联合国倡议工作的理查德·高恩表示，联合国似乎不确定在众多更年轻、更具吸引力的替代方案中如何该定位自己。更糟糕的是，联合国并没有秉持其创始宪章的一项关键宗旨，那就是预免后世再遭战祸。就它成立的宗旨是为了避免战争，但是受大国竞争的束缚，联合国无力阻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无力阻止中东战争，也无力解决苏丹内战造成的人道危机。那么对于这四个方面的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现在的联合国呀，它不仅不能有效解决问题，它甚至已经成为问题的制造者之一了，或者是世界麻烦的制造者之一了。你比如说乌克兰战争问题，在联合国它就没有是非了，这种没有是非，它会鼓动更多的独裁者铤而走险，甚至一些邪恶轴心在联合国呢还成了会议召集者了。所以联合国的不堪实际上是当今整个世界的不堪。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网友非常关注的美国政府啊，又面临关门的重大风险问题。假如下周三，也就9月30日，两党不能够达成协议，美国政府真的进入关门的状态，那么对资本市场就会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个有必要了解，就他们在争论什么东西。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美国政府正面临9月30日陷入停摆的危机， 因为本月底是政府拨款到期的最后期限。美国国会参议院近日否决了众议院通过的一项临时拨款法案，这使得部分联邦机构因资金耗尽而停摆风险大大上升。那么究竟为什么这次两党难以达成协议呢？他们争论在争论什么呢？那么相信网友们从其他渠道都听到，是因为平价医疗法案补贴或者是奥巴马医保的问题，双方形成了一种对峙。实际上这个事儿还是很复杂的，他这个报道向我们解释双方的矛盾在哪，这就是党争，他这里边有一些政治上的谋略的。第一个，这次争论的焦点并不是平价医疗法案的本身，而是这个奥巴马医疗平价医疗法案的一个组成部分之一，也就是该法案中的强化税收补贴，就这一项它今年底到期了，民主党呢希望延长，共和党并没有说不延长，共和党就说这个事儿先放一放，先让我政府避免关门，就先通过一个干净的过渡性的预算法案，我们再来讨论这个强化税收补贴要不要延长。民主党观点说，你现在必须得同意延长这个强化税收补贴，因为你不延长的话，它就马上涉及到数百万美国人的医保的费用就会大幅上涨，那民主党就吃定了这一块呢，你问题不解决，对中期选举影响会非常大。民主党当然捍卫这一点，共和党呢，他本质上是想推翻这个平价医疗法案的，奥巴马医疗的，但是又推翻不了，他也有个选民的问题。包括现在部分共和党的国会议员也赞成民主党的这个提议，就你这次解决政府啊，避免关门，就应该延长这个强化税收补贴。那目前川普的态度呢，就坚决把这个事儿先放一放，先解决政府的资金枯竭的问题。所以这个事儿争论呢，它并不是有些媒体想的对谁有利对谁不利，也就是说政府关门停摆能够打击哪一方，就目前呢还很难做定论。所以9月30号政府会不会关门，两党争执的焦点在哪里，这篇报道实际上它还是比较客观的向我们展现了这个问题背后的一些真相。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川普要求微软解雇前拜登司法部的二号人物。这个事儿在美国舆论当中也引起了轩然大波。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微软应该解雇摩纳克。这个摩纳克曾经在两任民主党总统任内服务，目前担任微软全球事务总裁。所谓的全球事务总裁是与各个国家政府进行公关活动的总的负责人。路透社报道称，此举似乎是川普对其认定的政敌进行报复的最新行动。就在对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起诉的隔天，川普采取的最新的行动。那么川普为什么很讨厌这个摩纳可呢？因为摩纳可曾经作为司法部的第一副部长，在对2021年1月6日国会大厦事件的调查中起了积极的作用。这个摩纳可也曾经在奥巴马的任期内担任过安全幕僚。那么今年7月摩纳可加入了微软，负责领导公司与全球各国政府的合作事务。那么川普要求微软解雇这个人呢，他的理由呢说，这个摩纳可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特别是考虑到微软与美国政府签有重大合约，我认为微软应立即解除摩纳可的聘用合约。那么这段话他就提出来一种威胁了，因为你现在跟我有合同，你不听我的，我可能要解除跟你的合同。那么这个事儿，微软会不会按川普的要求解雇这个摩纳可，就非常值得关注了。如果微软不解雇，那只是川普的一次牢骚而已。假如微软按川普的要求解雇了，可能舆论呢又会在另一个方向反弹，就川普的这种追杀也好，报复也好，可能又会形成一种新的热点。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两个有关医疗健康方面的相关报道。我们这个频道时不时的呢向大家介绍一些最先进的医学方面的成果，有些网友经常在评论区提问，就说之前呢某一期提到一个什么样的医疗信息，他现在很需要，自己亲友很需要，让 LT 能够介绍那一期的相关信息在哪一集的节目当中。坦率来讲，这个 LT 很难去记住在哪一期讲过的。今天分享的这个第一个报道呢，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个介绍，就全球顶级肺癌专家宣布他患了晚期肺癌3年了。 那么他这篇文章呢，他实际上是想介绍这位全球最顶级的肺癌专家，他是怎么来应对自己的晚期肺癌的。那么这个可能对啊，有些网友的亲友啊，在对抗肺癌过程当中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启发。2022年6月，55岁的卡米吉正处在医疗职业生涯的巅峰期，他是科罗纳大学医学院的肺癌研究中心的主席，自2007年以来他一直担任学校胸腔肿瘤临床及研究项目的主任，主导胸部肿瘤项目，每年将众多肺癌患者纳入临床试验。就他这个水平高到什么程度呢？就美国的这些肺癌的患者啊，去找到他那个地方求医的比排第二名的要多2倍多，就远远呢领先于其他的治疗肺癌的专家。他在美国呢是在这个领域是有绝对权威的。但是在2022年6月呢，他当时呢发现自己啊持续的喘息，背部呢疼痛，直到几周后职业的本能让他警觉起来。那么他就去看家庭医生，这个卡米吉呢他告诉接诊的医生，他说我是肺癌肿瘤专家，能不能安排一次胸部 X 光检验。他回忆说医生翻了个白眼，但还是开具了检查单。没过多久，卡米吉收到了检验结果。当他在电脑打开影像片子时，20多年的临床经验瞬间给出了答案，他患了肺癌。当天医生安排了加急的 CT， 傍晚卡米吉发挥医疗专长，进一步查看并解读了自己的 CT 报告，双肺骨骼内都有沉积物，甚至脑部也出现了癌细胞转移。随后支气管镜活检进一步确认卡米吉患有非小细胞肺癌，戏剧性的是这正是他毕生研究的肺癌类型之一。那么这个全球最顶级的肺癌专家当确诊自己的肺癌结论之后呢，他的表现与他的病人是一样的。这个描述也很有意思，他说有2件事让我连续几天忍不住哭。第一，别人对我稍微好一点他感觉很难受。第二，他担心女儿们的未来，我害怕错过他们人生中的重要时刻。确诊时他的大女儿12岁，小女儿10岁，在他眼中他们还那么的脆弱，我不想离开他们。所以你看这个描述，他还是对我们还是很有启发的。就是在顶级的医生，他第一反应也是怕死，也是有很多担忧。那么接下来这个顶级医生他做了一个特殊的决定，邀请他的学生，目前科罗纳大学癌症中心的成员帕提尔担任自己的主治医生。他说这不是传统的医患关系，他说他这个学生呢对他而言就像网球教练与运动员，因为他的学生非常了解他的理论和他的身体。2022年，他的学生帕提尔为他制定了一套治疗方案，这个就很重要。就是有相关需求的网友啊，这个要关注，以后再问 LD 可能又很难找到这个节目在哪一期。他的这个治疗方案呢是很规范也很普通，就是每天服用靶向药物配合进行12周的化疗，之后再对病灶进行多次放疗。用帕提尔的话来说，这条治疗方案如今已经成为常用的疗法，但在3年前该方案并没有广泛应用。那么他说的这个方案这么简单的表述可能只有医学专家们能听懂，但如果有一些网友的亲友有这方面的需求，你也可以把这段话向你的医生啊，向他们的医生呢进行转述。就每天服用靶向药物配合12周化疗，之后再对病灶进行多次放疗。当年年底卡米吉完成化疗后进入新的治疗阶段，他需要按时服药，每隔90天复查一次，这是肺癌患者都要经历的观察期，也是较为难熬的阶段。他说复查前一周会变得特别焦虑，当别人提到未来怎么样我会非常生气，每次做完检查都会亲自到办公室看报告，以第一时间评估治疗效果。好消息是靶向药物和放化疗组合拳之下，他的治疗效果显著，体内的肿瘤持续缩小。他形容到每次复查都是好结果，肩上积压的重担就卸下来了。他有一个他自己特殊的办法，他说为了不让等待复查变成坏消息，他发起了90天挑战，也就是2次复查的90天间隔期， 完成一件一直想做却没有做的事儿。他的第一个挑战是从沙发跑完5公里，由于治疗后体力下降，这一目标他花了2个90天才实现，这是一个跑步。第二呢，他尝试新鲜事物，他去了瑜伽课，学了绘画和水彩画，他还买了一辆20年前的敞篷车，尝试射箭，重新修整他的花园。你看这篇文章他介绍下来，这个顶级的肺癌专家他也没有介绍出来他的什么独门暗器，他还是用的一种比较行业内比较成熟的一些治疗方案，更多的呢是他一种积极的心态。第二个相关的信息，这个是中国社交网络的热门新闻，这个也是非常感人的，也是值得大家来关注了解的。我们分享红星新闻的报道，蔡磊深夜发文，我还有眼睛和耳朵，宁可战死不会等死。前京东副总裁蔡磊患有渐冻症，他已经完全没有语言能力了。9月25日深夜，蔡磊在微博上发文，看到了大家很关切我的现状，确实现在五体瘫软，无法言语，压痛口水，吞咽憋气，都在每天折磨，但我还有眼睛和耳朵，请大家放心，我每天依然在带领团队科研、运营、合作、人事、财务等大量工作，我每天依然通过眼球在高效处理。蔡磊表示，宁可与渐冻症战死，不会对绝症屈辱等死。他还透露，近期刚宣布过去20个月对科研资助超过5000万，这背后是100个科研项目的合作，奇迹已经发生，一个个之前必然死亡的病友现在活过来，奇迹必将还继续发生，这是一个人工智能和生命科学即将点燃的时代。那么分享蔡磊这个新闻， LT 认为蔡磊的所作所为啊，他还是在鼓舞每个人，他还是给我们带来非常积极的意义。在人们面对绝境、面对绝症的时候，他更多的还是在想到这个社会，想到其他需要帮助的人。所以蔡磊他这个过程，应对病魔这个过程，他不仅仅体现自己的一种顽强，他还给这个社会啊制造了很多温暖，很多关怀。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标题是中国8月份工业获利逆势增长。今天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年增 20.4%，为4个月来的首次增长。那么今天通报的数据呢，中国国家统计局解释为什么有这么大幅度增长呢，说装备制造业，特别是铁路、船舶、航空航太企业利润增长了 37.3%。 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中国的数据啊，它有时候让人非常难以理解，就今年中国的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的利润一直在亏损的边缘，8月份突然暴增，而且暴增的理由呢也没有讲出来。按国家统计局的发言人的解释呢，就是习主席要求啊反内卷，所以企业的利润就大涨。这个还是很难有说服力的。你即使是反内卷，它也有一个过程啊，而且中国的市场并没有明显的反应啊。你比如说以汽车业内卷化最严重的，汽车业的价格、销售价格并没有上涨啊，哎，怎么一下利润就大幅提高了，而且全行业怎么突然大增 20% 以上？这个希望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能给一个帮忙做一些这样的解释和分析。因为从国家统计局的通报里边呢，他们除了说归功于习主席这个很神秘的因素以外，就其他的他没有给出一些有说服力的解释。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中国储户拥有23万亿美元资产，但除了股票之外几乎没有其他选择。他报道是这样描述的，中国家庭正小心翼翼地重返股市，部分原因是受到一个严峻的现实所趋，几乎没有其他东西值得购买。受人工智能热潮和川普对华言论缓和的推动，沪深300指数自4月底低点以来已经飙升了 25%， 但其他类别的资产从理财产品到货币市场基金仍然陷于长达数年的低迷之中。这仿佛又复活了一句老掉牙的牛市箴言，除了股市别无选择。中国小投资者把23万亿美元的储蓄中的大部分资金投入股市， 这对全球性公司来说无疑是一个诱人的念头。他们在多年观望之后正显露出回归股市的迹象。法国巴黎银行证券部亚太区现金股票研究主管威廉·布拉敦说，储蓄的压力正在减弱，庞大的储蓄池是其公司对中国股市结构性看好的原因之一。高盛集团表示，到目前为止，散户尚未推动股市上涨，本地机构投资人和外资流入才是推动力，但小投资者才是多头市场的核心。摩根大通预计，到2026年底将有约3500亿美元的额外储蓄流入中国股市。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你看他这个新闻的内容呢，都是一些老生常谈，但是他做的这些结构性分析又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就第一呢，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形态，结构形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为从2000年至2022年这个期间，就中国民间家庭投资的主战场啊是在房地产。那么随着房地产危机，现在房地产这个主战场啊，投资的主战场已经完全沦陷了，或者完全失去了投资的吸引力了。但是中国的家庭储蓄并没有减少，而且还在增加，那么它就需要有一个新的出口。那么这个报道它之所以很重要，值得大家关注呢，是它点出了一个大家呀平时不以为然，但是它以归纳性的总结又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就现在中国的家庭投资蜂拥股市，因为别无选择。那么假如这个被认定的话，你看接下来你像法国的投资机构、美国投资机构，他就认为中国这个牛市啊还会运行一段时间，这是这个文章他想推导的结论，这也值得生活在中国的网友高度关注。第二呢，想与网友分享观点，从四月份以来的中国的这个强牛市，散户究竟起多大作用，这个是有分歧的。你像高盛呢，他就认为跟散户没有关系，主要是机构和外国投资者来推动这次的牛市。但是 LT 认为呢，也许从投资额度、交易量，散户可能不是占主流，但是针对中国股市的特征是一个政策市、政治市的话，那么这种市场情绪的形成，散户当然起了重大的作用。因为如果像高盛宣扬那样的这次牛市跟散户无关的话，它会有一个很大的危害性在哪呢？似乎散户目前还不是风险主体，这就是这个观点的危害性。因为散户从投资的额度来讲比不上机构，但是对于风险来讲，散户的风险一点不比机构的小，因为他的身家性命都拿出来了。所以 LT 认为，尽管现在华尔街非常看好中国的股市，但是在中国生活的网友，在中国股市投资的网友，就任何时候还是要有风险意识，还是要检视自己的投资风险。那么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这几天呢，在中国社交媒体以及海外中文网络比较热传的一篇文章，这个大家都在传播这个文章，有些人呢是觉得有些好笑，但是 LT 感觉这还是个让人很沉重的一个文章。就在2026年6月发表的一篇人民日报的文章啊，突然不知道被谁挖出来了，在中国网络广泛流传。这篇文章的标题就是人矿撑起一片天，故事线发展劳务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纪实。哎呀，这个让很多中国网民恍然大悟，因为习主席执政以来，中国的网民呢突然学会了自嘲，这种自嘲呢是幽默的范畴，但是在习近平强势的执政压力下，就中国人的自嘲啊不断的在突破下限。你看最早习近平上台，中国人自嘲就是说这届人民不行，领袖是好的，习主席是好的，就人民不争气。那么到后来自嘲呢就发展到人矿、低端人口。那么在人们的印象当中呢，似乎这个人矿呢是习主席领导下中国民间自嘲呢一个新的标志。那么最近有网友翻出来2006年人民日报，人家就讲了你们就是人矿，这个还是震惊了很多中国的网民，就他们感受到原来啊中国共产党一直不把我们当人，一直把我们当人矿，这还不是自嘲，这是人家给你定性的。所以这个就让舆论呢产生很大的震动，因为你自嘲嘛，那是我谦虚或者我夸张的说法，现在发现呢，这根本哪里是你的自嘲啊，这是人家共产党就认为你们这些人，这十几亿人就是人矿，有什么好说的。这个倒给中国的这个民间舆论呢突然带来了一种很强烈的震撼。我们来了解一下，看人民日报这个怎么把人矿当成正能量讲，你看他是怎么描述的。 这里没有铁矿，没有钢矿，是河南省第一人口大县、农业大县，也是国家级的扶贫县。然而这里却拥有10个亿万富翁、100个千万富翊、1000个百万富翊、10000个万富翁。全县70%以上的农户住上了小洋楼。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是何以成就如此辉煌？固始县县委书记地永昌一边道破其中的奥秘，开发这里丰富的人矿资源，做大做强劳务经济，最终让农民富裕。郭永昌提到的人矿，就是固始县50多万敢闯敢干的外出农民工。固始县每年劳务收入高达40亿，占全县 GDP 的一半，相当于县财政收入的20倍。你看这个文章，他就讲了这个人矿的来历。第一是县委书记总结的，这人口大县总结出来要开发人矿。那谁是人矿呢？就外出务工的农民是人矿，就人是矿，就这么来的。而且人家一点不隐晦，就你们这些刁民是人矿，哪里是你们自嘲啊，这是县委书记给你们命名的。哎呀，这个文章在中国的社交媒体、海外的中文舆论呢，议论纷纷。 LT 想对这个热点的新闻呢，实际上是一个旧闻被翻出来，它形成了今天的新闻，有3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这次对舆论的冲击力在于啊，中国民众突然发现自己本来夸张性的自嘲啊，原来是中共产党早就官方认定的，根本就不是你自嘲，是人家对你贴的标签。就像有些人讲，哎呀，我的智力一般，我只有靠勤奋努力工作，这个是自嘲。那么突然发现党和政府就说，或者是你的老师就说，你的那个智力啊就是很一般，那就完全不一样，就心理上的震撼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么人矿不是由老百姓自嘲，由中共共产党来定性你是人矿，它带来的最直接的舆论冲击力是什么呢？就你这些14亿民众啊，在中国共产党眼里你不是人，你就是个矿，矿物矿物跟鲜活的生命是两回事的。那么它体现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看待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眼里，人民他就不是个生命，或者你说的再通俗一点，连畜生都不如，畜生他还是个生命，有时候还要善待，你是个矿物有什么好善待的？所以最大的冲击力是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眼里啊，是没有生命的物件或者是物器。这个你看混来混去，这个混成一个矿物了。而且中共共产党很自豪，很正面的在宣传，哎，我把这些矿物啊弄得井井有序。这是这个新闻事件呢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震撼。第二呢，这个人矿说从民间自嘲变成了官方的定义，它传递的官方的逻辑是什么呢？你如果是人的话，要注重人的发展，要注重生命，珍惜珍爱生命。但作为矿物之后呢，它就容易导致中共的一些执政理念的一些邪恶。就你既然是人矿的话，矿物啊，你作为煤炭来讲，它就用完即弃，一次性的消费。你会不会去考虑，我这次采矿的这一吨煤，我要善待这一吨煤？没有人这样去想，烧完了就烧完了，这个煤啊就是运到发电厂去，或者运到别的地方用的地方，用完就完了，哪里需要顾及你的未来，哪里需要顾及你的情绪？所以说你看，当年轻人失业率创造历史高纪录的时候，习主席就指明方向，脱掉你们的孔乙己长衫到艰苦地方去，你们就是个人矿嘛，还哪有那么矫情呢？所以在中共眼里，哪里有什么大学生拧螺丝啊，你就是人矿嘛，你这个就是要消费，就要帮我们去做 GDP, 做完了就自生自灭。所以这个人矿说从官方定义，它体现了中共的一些执政逻辑和它的执政理念。就人民在中共眼里就是一次性的消费品，但中共对待自己呢，你看习主席在大阅兵，他又追求活到150岁甚至更长，他们执政的提出来是永续执政，永远执政，但对人民来讲就是个用完即弃一次消费的物件。所以人矿官方说啊，他就容易理解中共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中国的人民。你看在疫情期间还要去找人家软肋，还要逼迫人家上海人宣誓这是最后的一代，那最后一代当然是有人矿了，就跟那一吨煤不就变成一样的吗？你以为你是在做豪情满怀的誓言，实际上在中共眼里你本来就是最后一代，所以这个还是让人很恐惧的。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中共啊在骨子里看不起中国人， 看不起普通民众，这个他是有历史渊源的。就中国共产党治理中国，他继承了中国历代统治者最黑暗的统治术，相信网友们都非常容易联想到商鞅的愚民武术。所谓的愚民武术，就愚民要把老百姓弄傻，第二弱民，第三疲民，第四辱民，第五平民。那么这个商鞅武术在今天的中共执政他还与时俱进了，这个是有一个中国人写了一篇文章，中国一个知名教授写的文章， LT 不太愿意点这个老师的名字，怕给他带来负面影响。他这个文章他就写，就今天习近平呢对愚民武术啊，他有与时俱进的发展。第一，愚民就愚弄民众，在今天中共是怎么体现这样一个统治术呢？他是通过信息控制与限制批判，就你不能说不同的声音，这个来让你愚民。包括网信办，网信办的主要作用就是愚民。第二，弱民，弱民在今天的中共他怎么体现弱民呢？就是降低民众的权利，以及呢淡化民众的社会参与。你包括最近很多大 V 被封杀，你包括那个张雪峰，哎，响应党的号召支持打台湾也要被限制，他的本质就是要限制你民众的影响力，限制你民众的社会参与率，就是党让你干啥你干啥就好了，你不要去搞自选动作，这个是弱民。你看在新的时代有发展。第三，辱民，怎么来羞辱这个民众呢？中共产党他出了，你看县委书记把这些人说是人矿，这种辱民，他更多的在今天大规模的辱民的策略呢，是挑起群体的对立，削弱民众的团结，他靠这个来辱民。你看只要有某一方面弱势群体站出来呼吁，必然有另外一些弱势群体站来批评。你比如说女性是一个弱势群体，哎，但是你看中共舆论里边，哎呀，对女权呢，哎，怎么批判呢？他就是靠这样一种群体的对立，来让民众之间的互相羞辱，来达到官方对整体民众的羞辱。你看第四个，疲民，疲劳的疲，他在今天习近平执政，他怎么来疲民呢？他就加重生活压力，削弱关注力。你看现在过去房奴是人们一种自嘲，或者年轻人的一种调侃，现在房地产危机，房奴啊，它就变成了中国很多家庭的一种啊悲惨现实。平民就贫困了，让民众贫困。你看愚民武术的平民在今天中共执政，它就体现了一种加剧贫富差距，巩固统治。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你看中国现在盖牌了，什么数据不好就盖什么牌，基尼系数现在盖牌了。今天中国权贵的实力和势力远远大过胡温时期，胡温时期就已经够贫富悬殊了，那么习近平执政下进一步扩大这样一种贫富的差距。所谓贫富的差距，就是普通人或者是中共眼里的人矿处境更差了。所以说今天中国民众突然发现这个人矿啊是官方的定义，感到震惊。实际上你从分享的这个教授对新的愚民武术的分析来看呢，中共不仅把民众定性为人矿，他们还有一整套这个新的愚民武术来怎么来折腾，怎么来管制，怎么来使用人矿。所以 LT 感觉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但是又是一个很现实的中国普通民众难以改变的生存状况。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